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打开主的话语，一起来用诵读主的话语，继续来敬拜我们的主。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一起读1到21节。好，大家放到我们一起。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拿下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也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捉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在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四面照着我，对我：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一切派你所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仗着律法的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当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了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现在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人的衣裳。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你的百姓攻读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这一刻在你话语面前的专注，继续来敬拜你。愿主的灵来亲自做我们的教师，帮助我们明白记录你的真理，并赐给我们生命能力来实践主所吩咐的。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有的时候开车经过一些地方一个人特别师母不在边上的时候，我会胡思乱想。想什么呢？不要乱猜哈，不会想不太好的。我就想边上一栋一栋建筑物到底都干嘛用呢？比如说看到加油站干嘛呢？加油。看到麦当劳干嘛呢？快餐是吧？小朋友喜欢吃。然后就看到 有一次看到监狱，一个监狱在哪里比较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那个永远是监狱。你想到监狱是干嘛呢？关犯人，关犯人目的是什么？啊、哦，很多不同的意见了哈。有没有大声敢说关犯人干什么？改造哇，劳改了，劳动改造啊。好，教堂过去，监狱过去一点点，有一个教堂在那里。教堂是干嘛的？哦，干嘛？救赎、敬拜、唱诗。教堂里面做好多事情。那教堂放在监狱边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哎，教堂跟监狱有什么关系啊？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建筑存在都有它的目的，对吗？它都满足人的一定的需要，能够服务社会，能够啊，它提供一定的服务，然后它存在有一定的利润，它可以继续存在。那教堂是干什么呢？监狱是改造人的，教堂也声称是改造人的。是吧？哎，这两个机构改造人的方式一样吗？我开始胡思乱想哈，我们一会儿来思想看看。一个是劳动改造，借着劳动规范甚至各种纪律哈来改造人，它有一套理念在背后。教堂是救赎，是敬拜，当然是了、啊，高举神教会嘛，传扬福音。但是教堂里面，他也宣称会改造人，改造人的方式显然不是劳动改造。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一个人刚才唱的诗歌哈，那个诗班里面唱的要回转，我们要回转哈，诗歌选的非常的好，跟今天的信息也是非常一致，要悔改。教堂如果存在这个目的，它有好多好多的目的，我们知道神设立教会，敬拜设立教会，传扬福音设立教会，彼此建造设立教会，可以社会关怀宣教等等，很多很多。教堂是在地上设立，是让耶稣基督改变人心，拯救人类的信息。借着教堂，今天早上张牧师祷告，我们是圣殿，我们是一群基督的心腹，是借着这样，我们这群人把改造世界、改变人心的信息传递出去。我们去洪都拉斯、去台湾，都是为这个信息。背后一群人祷告奉献，出去的人自己也奉献，也参与普世的宣教、本地的福音工作，都是为了改变，不是我们能够，是借着福音来改变人心。我有时候在想，人怎么认识他自己变了没有？我常常这样想啊，这时候不是胡思乱想了。人怎么知道他变了呢？人什么时候很真实看到他自己？一个是在独处的时候，各种宗教都宣称在独处的时候有一种反思各种能力，或者一种灵感或者冥想，帮助他发现自己。还有的时候，人在受冤屈被控告的时候，我今天也听到你们真是有特意的安排，一直提到神的恩典里面有受冤屈的人会被神为受屈的深渊。人在冤屈的时候，一个是在独处的时候，他借着反思或者借着所谓各种冥想，那些宗教或者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方法帮助他认识他自己。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不是借这些。另外一种是在公众面前受到控告的时候，甚至冤屈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申辩的时候，也非常容易暴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然现在法律有代理辩护的人，律师在历史中间可能称为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辩护，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苏格拉底，所以特别看色洛芬、柏拉图和他的学生所写的那些在法庭上、雅典法庭上的辩护，非常喜欢他的辩护。这个辩护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不是因为他是苏格拉底而已，而是一个人借着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的申辩，对着几百人的陪审团控告一个希腊的智者， 他带着伟大的目标要让希腊人学会思考思辨，结果这个人被推上法庭，控告他毒害雅典的青年，引进外邦的神敌等等。所以他必须，这位智者苏格拉底必须为自己辩护，所以著名的申辩篇就这么来的。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将来还可以 再读，现在呢你可以很省略的时间用 ChatGPT 五分钟就帮你读完，告诉你苏格拉底申辩篇里面主要的信息。如果你有手机，不要现在看，你一会儿回家，哦，黄牧师今天讲苏格拉底申辩篇，以前我花很多时间研究，你们今天五分钟就解决了。苏格拉底申辩篇帮助我们看见他为自己辩护，从现在的逻辑看不是最好的申辩，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留下西方的文明史里面，他把思辨让人鼓励人去理性的思考，而且他愿意为哲学的真理献身，不怕死亡。虽然他对死亡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或许是灵魂的 无夜的缠绵，或者是灵魂的迁移，他说这两样事情都不坏，也不需要害怕死。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些，哇，这个人很超越生死，然后又不怕死，门徒让他逃，跟他赎出来的人不干，啊，他要为真理死在雅典，哇，这个人我佩服得不得了。他的申辩篇影响了西方的文明，影响了哲学，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史。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保罗的申辩篇，不是在这里做个学术讲座，保罗的申辩篇怎么超越苏格拉底申辩篇，你可以 写一部论文来做这个，但是今天不是讲这个。在苏格拉底申辩篇里面，我们看见苏格拉底的冷静，他的睿智，他的一种献身，而且他对真理的执着，这些可以看出这个人格在那里。他申辩的那些其实具体的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的，留给文明史，留给西方的文明史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可以理性的来对待人对你的控告，或者思考解决人类的事物和个人冤屈的那些事情。这是西方，这是希腊给世界带来的遗产，是理性。但是我们今天来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不是来思考保罗怎么超越苏格拉底，这个可以思考，也可以写论文的。但是今天来思想神的话语，借着使徒保罗在耶路撒冷法庭上受到控告的时候，在他的申辩里面不只是超越苏格拉底，我们要看见神的话借着他的使者，他的使徒留给我们今天，那是这位使徒生命的改变，以及他身上带着那个使命，是超越苏格拉底为哲学真理献身的使命。这样的使命今天如何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有点长，但是我想故事相对容易，我们看几个段啊，从1到5节，22章1到5节，这里刚才读过的经文，这是保罗在申辩的时候他早期的经历。其中对保罗一个控告是保罗是践踏律法，践踏摩西，践踏圣殿。所以这是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它是一个宗教的遗产，他看为这个，他这个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宗教，犹太教里面最高的，不能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他们同胞听说保罗在外邦传一个新的道理，说不需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可以践踏圣殿。这些真真假假合在一起，那什么叫真真假假呢？因为保罗自己其实后面他申辩里面一会儿看，他是非常循规蹈矩在遵行摩西的律法，他没有去践踏。但是他传的的确，他的福音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不需要遵行摩西的律法，的确他传了这些，他自己作为犹太人却非常规矩的遵行，不但遵行，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几节经文会说明他非常严谨的遵行，这是一个申辩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继续看他超越这些申辩的一到五节，这里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看出来保罗是什么呢？他看到他用希伯来话讲的时候，同胞就安静了。然后我们看第22章第一节，这里有一个词哈，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这个分诉英文翻译成 to my defense， 我来申辩，也可以翻译成我为自我辩护，defense 就是申辩，这个词希腊文就是从护教学就从这个词来的，申辩辩护，还是为真理正道，有点像犹大书里面为以斯托父的正道竭力争辩。然后众人，这位犹太的同胞听到他所讲的是自己的本地话，就安静了。 然后保罗就开始从第二节、第三、第五节到 第五节这里讲了他自己，那些人控告他践踏摩西律法圣殿等等，保罗告诉他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都是对我的冤屈，都是控告，都是一个诬告。他说我原是犹太人，他自己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意思就是说我是犹太人，只是不是生在耶路撒冷犹太地而已，我是生在外邦土地上的犹太人，有点像今天 ABC 站在面前说我是华人，我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就是这样的意思，有点像 ABC 这样的。然后长在这城里，他虽然是生在大树，但是是在耶路撒冷长大，而且呢，在加玛列律法名师，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律法国师的手下受教。他讲的这个时候严谨，带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在那里受教，在名师手下受严谨的教派法利赛人，然后热心侍奉神，侍奉耶和华神。他热心侍奉神，连去捉拿基督徒都是他以为在侍奉耶和华神，所以他带着宗教的热忱来侍奉，像你们众人一样，就像你们一样。保罗说如果要比起的话，我比你们只是更狂热一点。然后我也逼迫那些信奉这道的人，信奉这道就是信奉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称呼，在我的家乡啊，那基督徒被称为奉教徒，你们有没有地方国内教会称奉教人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那地方人称基督徒是奉教徒，这是外邦人称我们的啊，奉教。奉这道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他说我在逼迫奉这道，逼到直到死地，把他们逼死，无论哪里都拿下来放在监狱，然后甚至拿了大祭司和众长老给他的这大祭司的手谕。第九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他拿到公函出去逼迫，然后这里他说这是大祭司众长老都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在法庭申辩的时候非常重要，不是你一个人讲了一套故事，而且大祭司宗教领袖，然后有点像大法官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这保罗讲的不是一个空话，是有见证的。然后他后面继续讲，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们的书信，就是这些大祭司给他的手谕，往大马色去，大马色格去，要把信奉耶稣的人把他捉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所以他是一个告诉，如果说控告我是一个践踏摩西律法践踏圣殿的话，那真是岂有此理，我是信奉这道，而且信奉呢 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是可以说是现在的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如果说要信的话，就我比你们，如果不同的话，我比你们更加激进而已，所以你控告我践踏摩西律法践踏圣殿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好，我们看继续看下面第六节到十一节，那后面他讲的在大马色路上这段大家很熟悉，第九章里面讲的很清楚，后面保罗还多次申辩的时候提到这一段改变。第一部分一到五节这里讲到别人对他的控告，后面他讲到为什么像我这么严谨受犹太教训练的人会去传一个原来所残害所逼迫的道，信耶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改变。他后面解释从六到十一节讲到自己将到了大马士革，正在走路的时候，约在晌午就是中午的时候，忽然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派你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大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进了大马士革。这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保罗在这里遇到一个非常惊奇的神圣的相遇，遇见复活的耶稣。他原来以为这位耶稣已经因着他亵渎神的罪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了，怎么在这里遇到一个大官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他问他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主前面是客套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相遇，他不知道 这个大官是谁？主啊，你是谁？他就问他，他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时候不知道他脑袋怎么想的，他是的确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没有逼迫耶稣的。当然这里可以大家很多的默想延伸哈，耶稣与他的教会联合等等都是合宜的，耶稣爱他的教会，你逼迫他的门徒就是逼迫他。我们世上人说打狗还抗主人呢，你逼迫他的门徒当然是逼迫耶稣了，耶稣与他的教会联合。但是重点这地方他告诉保罗他是谁，这个大光里面所显明的复活的基督是这位保罗你所认定我已经被钉死的，是亵渎神罪被钉死的，现在却是复活的基督。然后保罗问第二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你是谁？我当做什么？保罗主告诉他，我已经派好事情你要做的事情了。所以保罗第二阶段这里他的申辩已经超越了他被控告的那些罪行，他在这里其实已经在做见证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是为自己做了一些申辩，后面也讲了一些对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像人要是 不经过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哈，这些名言讲得很好，也是讲到认识真理哲学真理的重要性，也超越他的申辩的内容。但是苏格拉底毕竟是地上的智者，他讲地上的哲学的使命、理性的重要等等，以及自己超越生死对哲学真理的追求。但是保罗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与叙述与圣者相遇，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然后他那时问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你是谁？我当做什么？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基督论，到底这位当然相遇这位耶稣是谁，第二个是他的使命，他当做什么。所以这地方保罗开始见证自己为什么会产生改变，这么严谨的遵守犹太律法的人为什么后面会去传扬先前所残害的道。我们继续看十二节往后，十二到十六节，这里他受洗亚拿尼亚，出现新的见证人，然后那里出现一个人叫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所称赞。在法现在在面前，在这个公众面前，保罗举了另外一个见证人，就是你们所接纳的见证人。我们知道在法庭上可接纳的见证人的资格是一个是目击者，一个是专家证词，是两个方面的。但是保罗这里用的这个人他不是在大马色路上的目击者，但是这个人是受过神的灵对他说话明白的，但是也是作为一个品格是犹太人所认可的，他没有品格的问题，是犹太人所接纳的虔诚人。所以这样的人在法庭上，这样的一个证词在法庭上也是有效的。所以保罗在举证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他在也是与主相遇的时候见证同样的事情，然后他跟他讲的话是兄弟，他称他兄弟扫罗，就是接受他是弟兄了。你可以看见，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看不见了，大光照他的时候他看不见，但是这个亚拿尼亚告诉他你能够看见。所以这地方是一个不只是讲一套宗教的理念而已，保罗在讲过去有那些大祭司有总长老等等给他的作证人，现在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是我原来眼睛看不见了，现在他说你能够看见，一个神迹发生在跟前。然后并且亚拿尼亚告诉他不只是他行了神迹救了保罗，他说神拣选了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所以保罗这里见证的中心指向那位义者耶稣基督，得见那位义者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也就是他们所定死的耶稣基督，要听他口所出的声音。第十五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为他做见证。这里亚拿尼亚告诉他神托付给保罗的使命，要将他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所经历的事情要对万人为耶稣做见证。这个万人不只是他的同胞，包括外邦人。 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保罗在圣殿异象当中，主耶稣确定了的确是要派他永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然后这时候跟他说，起来，奉主的名，奉他的名，奉耶稣的义者的名，耶稣的名为他施洗，洗去他的罪。啊，这本身这里神学上不要认为这洗礼本身洗去他的罪，像天主教那样认为，他是因为先信耶稣，接受耶稣是在先，然后洗礼，是洗礼是个见证，是他归信的真正重生悔改的一个见证。然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后面看见圣殿的异象。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保罗说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在圣殿异象里面，他看见主对他说，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要迟延，因为你为我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并不领受。我就是主啊，你知道我从前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都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帮他扛衣服，很高兴，又看守那害死他之人的衣衫。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第四段，保罗在众人面前的证词，这个申辩里面其实不是为他个人的，继续亚拿尼亚的证人证词，神要借着医治他，给他使命，往万人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后来在圣殿里面，保罗看到了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再次显现的时候，这地方是托付让他赶紧离开耶路撒冷，这地方的人已经不听你的见证了，赶紧去，我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后面这些人就疯狂的开始逼迫他啊，那是后话。但是在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里面，我们来思想几个方面的真理。今天对我们从保罗申辩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作为主的门徒今天能够领受什么。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保罗被大马色复活耶稣关照以后，他对自己过去的罪有全然新的认识。他过去热心的逼迫耶稣的门徒，还以为在侍奉耶和华神，他在宗教上的狂热以为是一个对神的一种委身忠诚，但是蒙复活的基督关照以后，他发现原来这是他的大罪，这是逼迫弥赛亚，逼迫基督的，这是以前看不见的。所以第一点，他应该是知罪，知道蒙主关照以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大一个罪人。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讲，我是罪魁的时候，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读经说这是夸张啊，保罗怎么这么夸张呢？那保罗都是罪魁的话，我是谁？我说也差不多，保罗是罪魁，我们他说你看他这么虔诚的人怎么都是罪魁，保罗真是罪魁，不是谦虚，不是夸张，因为他蒙关照了，发现自己是一个得罪神的人，他是一个逼迫耶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罪有多深，是因为我们蒙的关照不够。有些弟兄姊妹信主都是说很多爱心对我很好，刚才美国的时候，香港台湾同胞对我多么多么好，然后来我就信主了，觉得教会人也很 nice 很好。我听到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我都在等等一些什么，等一些什么时候他受到关照，发现里面是罪人悔改，我一直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没等到我就很失望。有一个弟兄讲了半个小时，我一直等，哎呀，最后他说见证完了，半个小时讲完了，没有悔改。也许他真悔改没说，但是起码他不会，最少是不会做见证。什么叫见证？他不知道。那有些说我信耶稣，讲来讲去都是别人对我很好，教会人也不错，这个不是信耶稣。蒙关照发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世界上所有的资源，精神资源都不能帮助你，只有耶稣，你自己也没有，人类的所有的文明的资源都不能帮助你，那时候你才知道我需要耶稣。保罗还是一个这么虔诚的侍奉独一真神耶和华，结果他狂热愚昧无知，是个狂热的宗教徒，他没有蒙复活的关照，没有重生悔改，其实他是在逼迫耶稣的门徒。 然后一个人知罪以后才可以知恩，知罪不够是因为我们没有蒙光照。如果你今天说我信耶稣了，就觉得没那么多感恩，我也不觉得罪恶深重，好像牧师长老他们讲的有点重，夸张了一点。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我有的时候会帮师母做卫生，他以前很洁癖，我很乱，他做完就非常干净，但是我呢也竭力学习像洁癖的师母那样去做卫生。但是我呢，我比他大13岁，大家知道哈，我是很穷的家里出来，他家是当官的出来，所以家里就是两个夫妻生活方式很不一样，他走到哪里灯就开到哪里，我走到哪里灯就关到哪里。我觉得人在2楼的1楼为什么开的，他说那黑乎乎的一家里，但现在有些我们有些互相妥协一点，中和一点。我做卫生的时候灯就开得很暗，因为做卫生嘛，灯不用那么亮。我就做完以后我说啊，做完了，他就哦，做完了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楼上晚上灵修睡觉。第二天醒来，我要楼下一看，我的天哪，那角落里那么脏，那些那个蜘蛛网都有，然后那些哎呦，我都不敢看，很干净。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才知道昨天晚上灯开得很暗，他要做卫生的时候即使晚上做灯开得很亮，他做了就再加上洁癖，你看多好，一下就很亮。但是我做的时候第二天一看就不能看了。后来我看了一个故事得到好大的安慰，安慰不是说我做得好。 Billy Graham 牧师有一次国家电台采访他，不知道他什么事情，他是有名的牧师，采访他，然后 Ruth Graham 他的师母就也是打扫卫生很干净，他可能也是很亮的灯下照了哈，做得很干净。结果那群电视台的人一进来的时候用那种高度的煤灯一照，他说他那天在电视台里面，他在电视里面看到自己家的角落脏得不得了。后来他就哇，我都那么做了，结果在那些高度 高强度的煤灯 照下，他发现咦，好不能看。当然别人可能不一定注意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罪有多重嘛，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这种高强度属灵的光照，他不知道自己罪很重，感觉保罗夸张，感觉那些做见证人好像哎，好像夸大。真正受了光照的人知道自己罪很重的。大卫悔改的时候，诗篇51篇第4节告诉我们他唯独得罪了神，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其他的人，乃是说他那里最高意义上他是得罪神的，罪是得罪神，不是不完美，不是缺点而已，那是良心都可以做到的。但是蒙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得罪这位永生圣洁公义的上帝，只有靠他爱子的血才可以得救赎，因此耶稣是唯一的拯救，排他性的拯救，没有其他的道路。如果只是不成熟，只是良心上有一点点瑕疵，只是不完美要改，很多宗教很多方法都可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得罪这位是万有之主、永生之主，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他设立的救恩的途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今天如果你还认为你罪不重的话，你是因为可能灯光不够，照得不够。然后一个意识到自己罪恶深重的人，当悔改的时候，他感恩也一样加倍的深。所以今天我们就看我们对救恩是否一样的感恩，看到那些圣徒历史中间对主的救恩非常大的感恩，生命里面从大卫、从保罗、从教会历史中间的路德，这些人奥古斯丁非常看重恩典，是因为这些人都经历过蒙光照后里面看到自己丑陋罪恶的深重，以至于他对恩典因就知道罪之深，也知道恩典的浩瀚。所以基督徒孩子好多叫什么恩什么恩，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蒙恩一个感恩，都是不只是名字，而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孩子真知道自己的罪被主赦免了，不是不完美，不是缺点而已，而是不认识神的时候对神的冒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保罗在被复活光照以后，复活的主光照以后，发现自己过去虽然是有宗教的狂热，却是在逼迫主，看到自己罪恶的深重。后来从书信里面看见他不但悔改，他深度的悔改，发现自己真正的罪是得罪冒犯了神，所以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他。第二方面，他问你是谁，不但认识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认识神的恩典，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当然知道主之后才知道主的恩， 这位主耶稣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所认为的亵渎神的那位，被钉死在耶路撒冷这位耶稣，你们所讨厌的耶稣，却是你们的弥赛亚。所以当一个人说认识主，我们经常讲因信称义，信耶稣，很多人说底线思维，我信耶稣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爱耶稣？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如果一个人不爱主的话，他是可咒可诅的。那你说那不变成金光圈讲的因爱称义了吗？没有，我们的确是靠信心，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恩典是神自己主权，他的怜悯，信心是途径，唯独基督是信仰的信心的对象。所以都对的，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都是没有错的。唯独恩典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自己有任何资源能够相信耶稣，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任何律法主义都是破产的。唯独信心是那个途径，因为神主权，恩典临到，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唯独基督是信仰的对象，只有耶稣基督，不是宗教，不是哪一个人，不是一套体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爱他，要成为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追求，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们就看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更深的认识主，成为我们的渴望。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不想认识更深的认识他，其实很可能你的灵性说轻的是有疾病，说重了重生都可能有问题。盼望的只是短期的软弱可以，如果是长期的对更深的认识主没有兴趣，那你想想你恋爱的时候，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读他的情书，写来的情书，你很想认识他，还没结婚的时候，结婚以后可能就不太看了。但是你为什么以前这么想认识他？因为你爱他。但是你对神的话后来越来越没兴趣了，说明你的爱起码褪色了。如果重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是真爱。所以求主来圣灵关照，不是增加大家困惑，而是刚才讲有福的确据非常好。有福确据是对那些真正相信重生悔改的人，他圣徒唱起这首歌，知道有福的确据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灵跟我们里面内心一起共同证明我们是属神的，这是确据。我们也真知道我们是属他的，约翰一书里面也讲，这是确据。但是如果没有重生悔改的人，宗教徒他没有确据，他一讲到这些道，一听他就开始觉得繁琐，觉得非常沉重，非常觉得你要很喜欢听平约瑟的恩典福音，那他也讲对的部分哈，那个对的部分就是你从此都是无条件的接纳，你都是新造的人了，他讲对的部分。但是他对罪，一讲到罪就说就让你感到内疚，一讲到罪，所以他那边成圣有很多问题啊。平约瑟的超级福音，他跟圣经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强调一面对的一面，但是他忽视的非常重要，我们仍然在成长中间，仍然有罪性，我们需要在主里面成长。第三，我们既知道我们的罪，也知道神的恩，也知道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知道不能够只是我知道这些，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所以最后第四点，就是我们要知命，不是指我们的命运，而是说我们的使命。所以当信主以后，我们要有福音见证的使命。这地方不要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宗教的重负。传福音，传喜信，报佳音，传喜信，基督徒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如果你每次去传福音宣教，你都是觉得重大，哎呀不得不去，哎呀谁让我是宣教执事呢，哎呀谁让我是宣教部的委员呢，哎呀没办法不得不去。如果是那个心态的话，不如不出去。因为这种人一出去的时候，他满脸写了怨气，他没有见证的。真正的见证是里面的喜乐发出来，不是你嘴巴说出来的，是真的有好信息，是一个好信息的携带者。他到那里都告诉我们，告诉别人有拯救，你看我就是被救赎的。所以传福音不只是背四律三元，那些都很好，那些是工具和途径。但是一个福音的载体是一个使徒保罗到哪里像火把一样把世界，把地中海，把罗马世界点亮了，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今天我们也盼望活水福音教会也是一直是我个人的榜样。我一讲到教会成功的之堂，我提到你们，还有 Mason Ohio 的教会，辛辛那里教会，都是在这里不但看见这里华人很多，在这里建立了教会， 十几二十年来在这里福音广传有今天的光景，成为众教会的榜样，盼望活水福音教会继续把这样的福音借着你们的生命见证带出去，这都是我自己心里非常羡慕的，是愿意效法的。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不是天命，不是五十之天命，我们是一个知道使命的人。使命不但给人生有意义，使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是谁，知道我的罪被主赦免了，我们领受了那个恩典，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宝贵，然后愿意把一生在主面前为他而活。我的见证以前讲过，我就不提了，我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是被主改变，很刚硬，很骄傲，很自以为是的人，很贫寒的出身，但是变得很虚荣。但是后来在美国别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蒙主的关照，才发现自己非常的刚硬，非常的骄傲。然后主关照我以后，我自己悔改，流泪悔改，并不是因为科学和信仰整合好了，虽然那些都帮助我很多，在早期慕道的时候，也不是那些复活耶稣的证据啊，铁杖代帕那些都帮助过我，但都不是这些使我真正的悔改。我真正的悔改是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被主的话关照，发现自己是一个刚硬骄傲的人。我读到了主的话里面说，主耶稣说，赦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天晚上我读到93年那个冬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那里里面像撕裂一样，被主关照，发现自己是一个极其骄傲极其刚硬的人。不是理性跟信仰整合好了我们就信耶稣，也不是弟兄姊妹那些台湾香港基督徒的爱心就让我信耶稣。很多宗教里面都有很爱心的人，但是我是被主的关照发现自己是一个刚硬需要悔改，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帮助那个痛苦的心灵归向了主。那个痛苦不是心理学，不是情绪上的痛苦，是一个里面绝望，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救了，但是耶稣帮助了我。所以我们今天从保罗申辩篇里面能够看到，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门徒知道我们的罪曾经多么深重，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十字架的恩典有多么的浩瀚，以至于我们的感恩就像诗歌今天所唱的，你们从内心发出来是因为这个生命被主改变了，然后也知道主的宝贵，他是谁，愿意一生为他而活，他不只是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一生为他而活，然后知道这个使命，为主而活，传福音，本地福音，远地宣教，和用生命来见证，都是快乐，都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我们真正被主更新的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愿主赐福每一位，让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能够不只是像古人一样知是知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我们知道是知罪知恩知主知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弟兄姊妹在你话语面前专注，能够借着使徒保罗的经历，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被主翻转里面的宝贵。愿主你自己，主啊，已经得着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深重的罪恶被主十字架救赎，以至于我们今天蒙受这样的恩，主啊，都是主你自己成就的工作。帮助我们更深的渴望，更深的认识你，借着各样的，无论是借着听到，借着读主的话语，还是各种你给我们恩典的途径，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活出有福音使命的人生，让教会整体在Naperville 就西南的地区，芝加哥西南的地区，也借着宣教，主啊，将这种使命延伸到各处。祝福在台湾，祝福在洪都拉斯的弟兄姐妹，以及将来更愿意更多在本地远各处外地远处近处传扬福音的弟兄姐妹，用生命来见证我们被更新的生命，这样的福音。满心感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